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宏愿。编者按，本文是作者在自己的状态中所见，仅供同修参考，请同修以法为师。近年来有不少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之中，还有的因此失去了生命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所致，但具体的直接原因较为混杂。下面就我在见悟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下，给长期处于这种磨难中的同修提个醒，不在病业中的同修也能借鉴，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即将陷于其中，个人层次所悟，和大家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亲人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同修之间等等长期的怨恨心。不少同修能在常人之间的矛盾中向内找，但在亲人同修之间的矛盾上就不能找自己，形成长期怨恨的物质。一次有个同修病危送到医院，医院已经不管了，我去一看发现她是因为丈夫常年外遇而长期怨恨所致。她嘴上说放下，心里根本没放。修大法是能达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但是某些方面没达到那样的层次，出现的干扰根源又在自心，长期悟不到，病业可能越来越重，大家帮着发正念也不起作用。现在社会败坏，与常人结婚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也难免，有的是业力轮报，还业不是目的，提高心性是根本，但是旧势力能从这上捣乱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，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，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，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，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。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，在高层什么消业呀，什么吃苦啊，什么修炼呢？没有这些概念了，就是选择。我跟他点明了症结所在，问他，你是想带着怨恨死掉，还是留下来主持正法，高高兴兴提高，走回天的路？就当他不存在，就当他是别家的人，就当你不在这个家庭中，还有怨恨吗？大家都用心在如何救人上，咱还用心在人的情理上不能自拔。后来他从心里真明白了，出院了，现在好好的，真放下了。第二部分，不珍惜延续来的生命，长期陷于常人中。这种情况老年同修多，个别中年及个别年轻同修也有，他们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延续来的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讲，但是有一个标准，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，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，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。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，没有这个控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。在我个人的层次看到，很多人在大法中修，都延长了寿命。有人很精进，有人不精进。甭管他本质的一面突破到多高层次了， 可人的肉身修炼还没出世间法，就会被这个规律限制着。这种情况出现病业了，赶快向内照，在矛盾中提高自己，正念正行，还能继续突破，继续注视正法。但如果你不能正念正行，就危险了。有的老年同修尽心尽力服务于不修炼的儿女，大部分精力积蓄都奉献给孩子了。有的老年同修成了隔代孩子的全职保姆，却不看重引导孩子精进修炼，拿对谁都好来掩盖对亲情的执着，实际娇惯放纵了孩子，孩子大了反而不修，或者成了中式文道。其实想想来到人间注视正法发下的宏愿，投入正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。如果不能分清主次，摆不正为大法付出和为子女奉献的关系，处理不好二者的比例，难免不出问题。有的人因此已经处于病业中了，有的人即将落入这种磨难。一旦出现，如果根源在此，悟不到就没办法。其实老年同修长期反复受到病业干扰的，更应该深入向内照。如果长期处于磨难之中，在亟待提高的方面没做到正念正行，病业中求师父请大家帮着发正念，也起不到多大作用。第三部分，花钱不检点，浪费大法的资源，或者本应属于大法的资源。小组同修为做正式法项目凑的钱，绝大部分学员都知道珍惜。可是有个别学员，平时花钱大手大脚，在这样珍贵的大法资源上也不检点。另外空间的邪魔会加重他花钱享用的心。长此下去，会让他对大法犯罪越来越深，最后被毁掉。这样的同修，如果不悬崖勒马，全力弥补，最终有大病业或其他大灾劫等着。还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，自己无所畏惧，把大法资源暴露给邪恶，造成重大损失。虽然是无意的，也是有责任的。一次不接受教训，不亡羊补牢，如果一再发生，那就是问题了。还有的同修比较有钱，他也知道是前世发愿要把钱用于大法，今世才比较富裕的。可是习惯于高品位生活，没有享受是真受不了，一直用各种借口掩盖自己，为大法奉献的少，自家享用的多。还有的总和更有钱的相比，说更有钱了再给大法项目更多的资助，结果做的连家境一般的同修都不如。利益是一层层提高，修炼时越来越严格。虽然这样的同修没有浪费形式上的大法资源，可是却享用了本质上发过愿的为大法而来的资源。当然，资金的良性循环是对的，不能走极端竭泽而渔。我这里说的是指良性循环以外个人享受的那部分，这都是被旧势力迫害，将来加重病业的借口。浪费破坏大法资源是邪恶最高兴的事，这样学员平时没有现世现报，最后邪魔可能会跟他算总账，这样的病业最后谁也没办法。第四部分，对法有不信的部分，常年没有彻底解决。有一位早年得法，经历过很大迫害，名望也很大的老学员，最后病也很严重。表面上很信法，很精进，大家帮着发正念也没用。他私下跟要好的同修念道，这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怎么就过不去呢？这话把同修吓一跳，赶紧让他去医院。 第二天他就死在医院里了。有的同修还不知道他死因是因为对大法怀疑了，信心也受到了打击。其实，修炼允许慢慢提高，带着不信进入大法的大有人在，大部分都在实修中能逐渐纯正地坚定心法，在修炼中有了本质上的突破。我看到这个同修也是这样，但是后来放松了，不信法的思想也反映出来，自己迟疑的那一瞬间就被魔钻了空子，身体产生了病业反应，还是不悟反而加强了不信的思想业，恶性循环，病业的感觉被不断加强。即使他的生命也在法中给延长了，不然怎么死得那么快呢？因为一旦怀疑大法不能自拔，就不再给延寿了。其实在延续的生命中不断地给他机会，让他归正纯正。可是他思想业越积越大，自己不明白了。如果在不信法的思想业产生的那一瞬间就排斥这种思想业，坚定下来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磨难出现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第五部分，常年学法走形式，做正实大法的事走形式，爱做事却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。我在外地碰上一位学员肖病业，他平时三件事做得很精进，组织大家学法，配合干个什么事都做得很好，大家也都看好他。后来他陷入病业中，有人组织大家去给他发正念，也把我叫去。我看出了问题，单独找他，他才跟我说实话。其实他本来就不太信法，他就是爱和大家干事，觉得活得充实，后来竟然认为修炼把他的病给耽误了。我一看根子上已经不行，跟大家一说，大家都认为不可能，这大姐这么精进，怎么能不信法？知道之后，大家也没法帮了，赶紧送医院了。有人修炼就注重表面形式，注重轰轰烈烈的组织事，学法念书也走形式，而不注重实质的交流和提高，没有根本的改变，没有理性的升华，这样不是实修。有的小组学法念完书就开始扯闲话传闲话，跟同修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，甚至给同修传谣，有人被带动着推波助澜。其实遇到这种情况，同修见到听到应该指出纠正，整体升华。第六部分，给同修给大法造成大损失的，掩盖却不弥补的。有一个学员病业去世，回来托梦给要好的同修，说他几年前做了一种师傅的照片，挺精美的，卖给当地同修，稍微挣了点钱，乱法了，知道错了也没弥补，被病业带走了。这样的事在99年之前，如果没有挣钱属于个人问题，没做太严格的要求。但是99年之后就不能再做了，如果再挣点小钱就更错了，知错不弥补就错上加错。其实给他市场的同修也在其中推波助澜，如果谁也不接受，都劝止他，他是能归正过来的。还有个学员癌症迅速恶化，化疗也没关事，很多同修帮着去发正念，不起作用，很快去世了。有人问我是咋回事，我一看根源是他传假经文，不悔改不弥补，来人还不信，给他辩解半天，说着说着暴露出自己手里还有一份那人传来的假经文，他以前竟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赶紧烧了，幸亏没有继续传。传假经文，这能直接毁了修炼人，是严重的内部乱法，知道后还不弥补，掩盖着，罪业更大。还有人传过邪恶网站，知道后也不补过，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淘沙中讲。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，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，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，漏掉一个，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。为什么有人不照着法的要求做呢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，而是有魔阻拦不让他去做。而在人中的表现就是他想做的时候就有各种因素阻拦，给自己找借口，一来二去就不当回事了，其实是被魔拦在了绝路上。还有给同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，还有出卖过同修的，还有内部给同修传谣造谣误以为是真相积极传播的，这其实都是内部祸乱，参与者既在毁人又在毁自己的修炼。如果真心忏悔弥补，师父会给善解的机会，如果一味掩盖甚至一错再错，旧势力邪魔在彻底利用完其人之后用病业迫害他是一种主要的形式。第七部分，说话口不应心，违信实言，留下了旧势力迫害的漏洞。我碰到过一个同修瘫痪了，很多人帮着发正念很长时间了，没起作用，有人都要动摇了。追查原因，我发现该人几十年前做过一个随口的承诺没兑现，现在很低的东西来要债，大家发正念都破除不了。而这同修学法的时候偶尔还翻出这个承诺来，他没悟到这就是点化他，这个问题得解决了，他还不当回事。后来我提醒他跟他一块儿在法理上切磋，尽管那是他修炼前的承诺，修炼后发现那是个错误的承诺，你不去化解说开了他也不行。后来他明白了，处理完之后瘫痪自然就好了。这类病业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就会一拖再拖，反反复复，越来越重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，我这个人，我不愿意说的话，我可以不说，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。对于这段法最低一层的含义，其实大家都清楚，这个理制约着一切，制约着常人，不仅仅制约着言出必信的君子，也制约着出尔反尔的人，更制约着修炼人。可是有的同修习惯性的信口开河，为达到目的虚夸造假，甚至把想象的说成真的，随意承诺，给同修造成损失了，又向外推责任。有的食言违约，有的拒不承认，还有的找别人当替罪羊。有人总以为，我那是随便一说，谁让他当真呢？可是由此造成的损失怎么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淘沙中讲，宇宙的理就是，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，他都得对其负责。在我看来，说的本身也是一种行为，一种作为，都是物质存在。当然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诚心改正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要公开给人道歉，得弥补。由此造成的损失要补偿，这是人间的理。可是有的同修借口知错就改，拿承诺不当回事，想变卦就变卦，造成别人的损失还找理由推脱，甚至还赖到别人头上。有同修病业的根源就记在这里，上面那个同修先前承诺食言的例子其实还不太严重，就已经造成他后来的瘫痪了。第八部分，表面精进，实质懈怠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，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，看不到希望，那是最难的。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，能够持之以恒啊， 不断的精进，那才是真精进。这话是这么讲，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说，修炼如初，必成正果。很多人修炼时间长了，不自觉就懈怠了。有人长期不练功，有人只是偶尔练练静功，本体转化不好，病也来了就扛不住，拖延很长时间。有人是全心忙于讲真相的事，没有时间，而有人实际是懒惰懈怠。这种懈怠会充斥各个方面，尤其会表现在心性方面，如同常人，就会给旧势力加重病业迫害的因素。一次我到外地碰见一个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，卧床不起，大家帮着发正念，越来越不行。人们说这个同修修炼二十来年了，很精进，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法做三件事，宁肯放弃高薪耗时的工作，找清闲的低报酬的工作。我去一看，发现他已经懈怠得像常人了。他嘴上说如何抓紧，实际真有时间就玩。晚上上网冲浪能过了半夜，看娱乐节目，看电影，哪儿学法练功啊？他过于能说会道，在同修中表现得很积极，实际不向内找，不改变自己，和别人矛盾重重，在常人中心气儿高，要求太高，达不到就怨天尤人，积聚怨气的物质太多，矛盾解决不了，造成生活困难，又善于掩饰。平时做正实大法的事，也是应付同修分来的工作，没有纯净心态，带着怨气做出来的真相资料给常人，常人不看，还影响讲真相资料的口碑。他的修炼完全懈怠了，最初精进中不断放下自我的轻松没有了，不断向内找，在法中化解矛盾闯关的坚持倒退了，不断超脱常人体悟更高法理的升华或喜悦不见了，转而在常人中找乐趣找刺激。我看他问题太大了，但毕竟没脱离大法，就问他为啥晚上上网一玩就是大半宿，长期不学法不练功。同修听见吓一跳，根本没想到，追问了半天他才承认。我告诉他从新开始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新学员一样，从头开始精进学法练功，以苦为乐，不要以苦为怨，一点点来，病业就能过去，不然赶紧上医院。同修只能像对新学员一样帮他，以学法向内找为主，但是他能不能突破魔的阻拦走回来，还得看他自己。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不这么重的病业，有的也或多或少是此类情况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第九部分：长期学法，但感性认识多，理性认识少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滋养了魔。有的同修在常人面前表现很好，能做到修炼人的样子，但在同修之间、亲人之间的矛盾中，就没有自我约束，不向内找改变自己，总是用法要求别人，放任自己，其实是放任了自己的魔性。有人修炼前脾气较大，修炼后在常人面前知道克制，但只是克制而已，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到，而在同修之中就放松了，不向内修，内心不去努力克制这种魔性，一味向外指责，一次次滋养了邪魔，那都是物质存在，我看到就是负面的生命。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，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 这种魔一旦能通过该人的魔性干扰这个人，他不会自己离开。只有自己一点点修去魔性，他才能被清除。否则，自己的佛性总被魔性战胜的话，他会越来越强大。最后能发展到，这个人能把这种魔性当成自己的秉性，完全被他控制，一点就炸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中讲，就是活在世上的常人都找不到自己，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，他要一直左右下去，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，什么时候去掉，否则他一直左右下去，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真是他自己就没有了。这种魔用病业来迫害同修的时候，根子上不解决，同样化解不了。有好几个这样的同修说，我的身体就是长期这样气坏的。其实这也是点化病业的根源，魔性是日积月累凝聚成的，如果每次都能从内心升华，每次都化解一部分，就不会产生那样巨大的病业，而每次心里都过不了关，像常人一样积郁成疾，那就是人为滋养魔的结果。第十部分，欠命的业债难以善解。有的生命很难善解，再难师父也都给化解了一大部分了。但善解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，平时修善修出大慈悲心，能感动那个生命，得真正在法中一丝不苟的精进，正念正行，自己能做到多少，师父能给化解多少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说了这么多，具体表现五花八门，实质上就是不向内找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不按法的要求做。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不要依赖见悟中的同修去看去解决，那样自己悟的成分少了，关就更大更难过。其实只要敞开心扉，多和同修交流，大家都能在法上帮着化解开。如果实在悟不到，师父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，只要你向内找，总能叫你悟到。如果找不到根源，发正念不起作用，悟到根源，大家再帮着发正念清除干扰，就能很快解决。第十一部分，学法只是走念书、听法、背法的形式，不对照自己，不向内找，不同化法。有人每天学法时间很多，但是学法的时候是一味的念书、听法或者背法。有人能把《转法轮》整本背下来，有人能把不少本各地讲法背下来，让同修羡慕不已，都说他法学得好。我见过几个这样的同修，好几个都长期处于病业之中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卡在哪里了。我看他们总体上卡在学而不悟上了，严格的说就是走学法的形式，心不在法上。有人说，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一心不乱，怎么心不在法上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释迦牟尼讲正念，得一心不乱地念经，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。能做到这样念书、背法，确实非常好，也是应该做到的。一心不乱地念书， 身体内外修炼的世界的一切都在发生着非常玄妙的变化，心念越纯净变化越大，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到，也就体验不到学法的乐趣，这样还能坚持学法，到底也是很了不起的，平悟而圆满。但是如果片面看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念带万念。极端理解了，表现在学法上就是心思没有对照自己，边看边背却不提悟法的内涵，心思用在抓紧时间念书背书走形式，念书非常快，默念得更快，像扫描仪一样，背书也快，一气呵成，背完了赶紧做别的事。这样学法，身体内外也会发生变化，世界也在不断繁荣，但是只是在原有境界里完善，没有层次的进境。长期这样下去，也是悟在一个层次之中。如果极端的、习惯性的这样下去，不对照自己，不向内照，学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，是不是偏离到释迦那一门的方向去了呢？因为你按大法中讲的释迦那一门的形式在走啊。建议这样的同修念书背书慢下来，看完一段，对照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，遇到矛盾时的心态，特别是第一念哪些不符合大法，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，有更高的标准，能这样向内找，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更深的体悟，那就是境界的升华。与此相伴随的身心的变化，绝不是学法不悟的念背能比的。师父在《弘银实修》中讲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有人只和别的学员比了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怎么这么学法，并也还长期不去呢？其实忽略了另一层内涵，学法时要对照法去学，对比着大法修正自己，学法中也要时时对照向内找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改善言行，升华心态，一定要做到符合更高层的标准，才能不断得到证悟高层次的法。真能做到在学法中抱着对照自己的心态，边学边静静体悟法的内涵，正法的事也能做得越来越好。能这样良性循环，习惯这样学法，会有一个状态，就是不用刻意去悟，去深挖内涵，学到某段会自动停下来，对这段法会有新的领会，再不敏感的人也会身体一热一震，或突然振奋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体会到在法中精进升华的乐趣，那是一个大层次的突破，本性的一面，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。那些学而不悟或者悟到做不到的同修，是很难有这种状态的，问题积累长期不能解决。其实如果他们开始就做到了，他们的病业早就去净了，不会淤积到现在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，其实我们这个法都已经说得很明了，就是你想不想针对着去对照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